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格罗西书的一章三到八节。我分享的题目是基于盼望广传福音。人类需要群体，群体的形成需要交流，或者也可以说交流促成群体。近则面谈，远则通讯。随时代的不同，通讯手段也大有不同。我们可以电邮，就很少有人再会用手写信函，可以 WhatsApp， 电邮也嫌不够快捷。想必这次改做网上崇拜，各位已不如去年第一次那么新鲜或者不自在了吧？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星球大战》，那个宛如亲身的临到现场的那个虚拟会议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据我一位任教中文大学的朋友来讲，这样的交流方式半年之内在技术上就可以实现了。如此说来，我们在元宇宙中上课、聚会、敬拜的日子应该很快来到，想一想都觉得兴奋和有盼望。不过除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令社会生活日益进步，这种被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上升趋势会不会骤然逆转呢？人类社会会不会倒退到洪荒时代呢？或者会不会真如骇客帝国那样，人类反成为科技的奴隶呢？到目前为止，这类常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事情，会不会在现实当中真的发生呢？想一想，又觉得失去了盼望。我们今天不妨回到只有靠书写信函进行远程交流的时代，看看基督徒在那样的时代盼望何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由我来为大家读出新汉语译本的格罗西书一章三到第八节。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对圣徒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两者都是基于那给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真理的道中听过的，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这福音临到你们中间，也在世界各地不断结果子，不断增长。就正如你们听见福音，靠着真理认识神恩惠的那天以来，福音也在你们中间不断结果子，不断增长一样。这福音是你们从我们亲爱的与我们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那里学到的，他为你们做了福音中心的仆役，也正是他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让我们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又仍然可以在网络上聚会，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刚强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里面可以听见主你的话语，并且欢喜快乐的去实践你所吩咐我们的，把讲的听的都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作三个部分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保罗为格罗西信徒基于盼望的信心和爱心来感恩。格罗西书是在监狱当中的保罗和提摩太联名写给格罗西教会的书信。今天分享的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专为那里的信徒感恩的。感恩的内容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为格罗西教会而感恩。当然这对格罗西教会众圣徒来说这是首要的，因为他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就是对于福音真理的信心。第二个部分，保罗为他们感恩的就是对众圣徒所持有的爱心。在这里，对众圣徒就是所有的圣徒，没有一个例外。 这等于是与格罗西信徒相交的，甚至是路过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以爱心相待。基督徒的爱呢，包括但不完全等于感觉，他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好处而采取的行动，不受自己的在情绪上对那个人的感觉所限制。所谓爱仇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保罗为哥罗西信徒因信心而来的重生以及外显的新生命而向神感恩，因爱心是信心的果子，那这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保罗称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和爱心呢，都是基于那给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这天上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有相当丰富的信息，包括复活、最终得救、身体得赎、被公开宣判为义者、被公开显明为神的儿女、得荣耀、见主面、与主永远同在。这些都是为信徒稳妥保留的，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动摇损毁。而这一客观事实就是哥罗西信徒信心与爱心的基础。即是说，基督徒对天上基业的盼望，激发他们在世度日，可以生发对神有更强的信心和彼此之间更深的相爱。尽管保罗写信的时候，世界并不理想，甚至对于基督徒而言，会为信仰受许多的苦。但对神的应许这个一盼望，令他们坚定持守他们的信仰，所有圣徒彼此以爱相待。请各位注意，这盼望并不是来自于地上的任何的人事物，因为地上的人事物都会令人失望，而教会历史一再令我们认识到，凡身处乱世深陷苦难的基督徒都声明承载苦难的秘诀，就是天上的盼望。在世上拥有越少，指望越少，就越是期盼那天上的福乐，因而能生发出活得坚强无比、无畏无惧的生命来。大家如果看过远藤周作那个《沉默》的电影，就是根据远藤小说《沉默》改编的电影《Silence》，当中所刻画的那些日本信徒，他们虽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却一心盼望能回到天家，这就成为他们在世有力量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其实这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所刻画的，因为文学作品所刻画的必定是来自于现实的一些资料、一些体验。的确看到很多很多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但是因着这种盼望，在天上的盼望，而能够面对这环境的恶劣和艰难。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呢，都有这方面的一些作用啊，给信徒呢以这种承载苦难的力量。比如说佛教也是世上对苦难解释力最强、指明脱离苦海的诸法门最多的一个宗教，它也给苦难当中的人呢以极大的忍耐力。不过佛教虽然有信有望，却并不主张爱，因为他们视爱呢为一个因果之间因果链当中的一个所产生的，是一种对世上不真实的情感的一种执着。所以佛祖的舍身饲虎，他把自己的肉给那个老虎，怕那个虎饿死，又不愿意那个虎呢去吃其他的野兽，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表达他慈悲怜悯。但是这样的慈悲怜悯呢，与基督牺牲的爱呢，绝非是一类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对于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他特别强调的是，因着这个天上的盼望而有信心，同时呢， 对每一个众圣徒都有爱心，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就是保罗所指哥罗西信徒他的爱心和信心的基础，就是天上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来自于福音的。让我回到这段经文，新汉语译本表现出原文当中非常精妙的一种修辞的技巧，就是追龙式的承接上文，进行主题的交换。第五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指信心和爱心这两者呢，都是基于那给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接下来他就说，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真理的道中听过的。再接下来说，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紧接着又说，这福音如何如何。从上文讨论的盼望在此就转入到真理的道，进而指明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一些特质。第六节提到说，这福音临到你们中间，它也在世界各地如何如何。请留意呢，中文这里并没有用常见的那个动宾结构，就是传福音，在这里用的是主谓结构，也就是福音临到。保罗用拟人化的手笔强调福音的主动性，他与其说是被人所传，不如说是自己来到格罗西人当中以及世界各地。保罗其实是在突出福音广传是神主动的作为，从福音的地方性和普世性的双重视角，保罗为我们展现出来建基于亲身经验之上的这种相当立体的大图画。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这种观看神作为的宏观视野，不只是看见自己身处之地的教会建造，也看见普世的福音事工。这既令我们可以审时度势，确定教会和个人在基督里的方向和目标，也令我们的心境呢，不至于太过被周边的环境所影响，以至于灰心失望。正是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呢，建立这种时空纵深的视野，看事物通透，心态淡定。既然太平有时，乱世有时，那么顺境就并非是永存的，逆境呢，亦属当然。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身边并不理想的环境呢？其实我们首先就是不要太过于执着以往的平安，以往的辉煌，而难以接受呢，眼前这个瞬息万变，而且越变越差的现实。我讲近现代教会史，常常觉得呢，会令学生感到沮丧和低落。最佳的解毒剂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将教会历史的2000年以福音地图的方式浓缩在一分半钟里面呈现出来，它的解读效果相当明显，会带给同学很多的领受和感悟。如果我们能够用神的历史视角来看事物呢，这个短片这样的视角就是了，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圣经当中有个比喻，就是雄鹰将小鹰驮在背上翱翔的时候，给小鹰那种震撼式的教导，打开他的眼界，让他看见更大更全的图画。神也赐给他儿女这样宽广的视角，所以请各位呢务必要喜爱历史。接着这个地方性和普世性的这种福音的双重视角，保罗呢进而就描述福音鲜活的生命力。他提到呢，不仅是在格罗西这个地方，也在世界各地，福音都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增长，也就是福音的见证性和蔓延性。所谓结果子，这里指的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人们生命的改变， 产生美善的行为，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保罗所讲的是一棵果树的比喻，它结果子的同时又生发新枝，预示着未来的丰收。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工作并不会消解人主动积极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基督教信仰当中有很多神学的难题，大都起因于我们太习惯二元论式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福音广传这件事上，如果认定神是主动的，我们好像就说人就只能是被动的，于是基督徒往往就会失去传福音的动力。然而为何不能是神主动，人也是主动的呢？保罗在此所强调的正是人的努力在神的国度拓展当中的价值和意义。显然保罗用来鼓励哥罗西教会的理据是指出福音在哥罗西当地和世界各地都在不断的结果子和不断的增长这一事实，而这正是当时哥罗西人耳闻目睹的经历。然而作为这段经文后世的读者，或许我们会认为保罗所言不实，因为15世纪和20世纪基督教在一些地区都曾经出现过雪崩式的崩塌瓦解，教会甚至被连根拔起。尤其是15世纪末，除了欧洲之外，教会在其他的地区似乎是荡然无存。这如何能说是一路凯歌不断结果子不断增长呢？保罗岂不成了大忽悠了吗？但若从更长的时段来看，两次福音大退潮之后都出现了福音的大复兴，甚至远至之前未得之地。因此呢，从历史更长的时段来看，福音仍然是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增长，保罗所言不虚。最后我们从第五到第六节当中还可以看到福音的另一个特质，就是纯正性。保罗在第五节当中提醒哥罗西信徒，他们所拥有的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真理的道中听过的，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第六节保罗又强调哥罗西信徒是靠着真理认识神恩惠的。真理，真理，真理，此处呢重要的是要说三次。之所以保罗要不厌其烦地特别提醒他们上述事实，也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正在受到假师傅的错谬教导影响。有关假教师的错谬教导主要集中出现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当中，诸如过分注重礼仪，要求在饮食节期方面遵守一些特殊的规矩，第二章16到第17节，要求外族信徒接受隔离，第二章的11节，第三章的11节，推崇苦修主义，第二章的21节，敬拜天使，第二章的18节，追求神秘知识和体验，第二章的2节到4节，还有18节，看重人的智慧、传统和学说，第二章的第4节和第8节等等。保罗的提醒对于今时今日的信徒同样是发人深省。我们都蒙神的恩典而相信了福音，因而被神接纳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圣教会，但我们又会时不时的偏离真理的道。我认为古今中外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知道多少道理，而是能行出多少。知而能行才是走在真理的道中。正如人在逆境当中方才显出真性情和真相来，基督徒在乱世当中的表现才是对其所信的最大的检验。我们真正所有的不是在我们头脑当中的，而只能是行出来那一部分信仰。 按照保罗在这段话当中的逻辑推断，他能听见哥罗西信徒有对每一位圣徒在圣灵里的爱心，一定是他们彼此之间有爱心的具体行动。这些事情传到了保罗的耳朵当中，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也一定是在四面受敌当中有坚定持守信仰的实际表现，才能够让保罗知道他们真有信心，从而保罗可以确认他们必定是对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福乐持有真实的盼望。因此每次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就心存感恩。如果保罗今天为今天香港的教会来祷告，他会同样为我们基于盼望的信心和爱心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吗？最后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曾经说过，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而这段感恩文的最后两节就落到了传福音的人身上。保罗提到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以巴弗，以巴弗就是本地人，就是哥罗西人，当时呢并不在哥罗西教会驻堂侍奉，他离开哥罗西教会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日子了，他被差去老底家和希拉波利辛勤服侍，曾经与保罗一同为福音坐牢。这封信也不是由以巴弗送达的，保罗的信中特别提到他仍念念不忘哥罗西的弟兄姊妹，透过保罗传达问候，也常常为他们竭力祈求。从以巴弗能告诉保罗哥罗西信徒的爱心来看，他与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联系的。保罗提到以巴弗忠心的侍奉，希望哥罗西信徒想起这位为主摆上为福音受苦的仆人。第七节当中保罗还特别的强调以巴弗是他和提摩太所亲爱的，并且两次指出来以巴弗是与他和提摩太一同做仆人的，为你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役。显然保罗在极力的肯定以巴弗作为神仆人的身份。对于神的仆人而言，圣经明显明确的教导是要有忠心，专一于主所吩咐的事上。为你们既是为哥罗西教会做了基督忠心的仆役，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以巴弗的身上显然不是表现为在哥罗西教会服侍一辈子，当然终其一生在一间教会服侍是忠心，但并不排除在这里所表述的以巴弗式的服侍的模式。他也被保罗称赞为忠心的仆役。因此呢，我对于有人呢单把传道人一生服侍一间教会视为忠心呢，我是有所保留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教导。信中保罗并没有点名很可能是大部分哥罗西信徒都知道的事，就是以巴弗离开他们的原委。今天我们想象，或许当时的情景是喜乐的差派，或者是伤痛中的离别，又或许是默默的听任他远行，这些已经是我们今日无法得知的了。不过从人之常情出发，是可以想象揣摩和体会一些的。我为离开北京之前呢，我对保罗称赞以巴弗忠心的仆人，并且在这段称赞之词的首尾，也就是第三节第八节，都落力的肯定哥罗西信徒的爱心。我当时呢其实尚没有 什么特别的想法。但经过告别昔日服侍的弟兄姊妹来到远来香港，这两年又耳闻目睹香港移民潮下教会当中的别离伤痛。在预备今日的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领悟到保罗或许是用心良苦。当然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毕竟呢，有可能保罗被格罗西信徒的爱心而感恩，多少也有鼓励的成分在里面。鼓励的意思是我还没有达到这么好，但对方呢已经在称赞，在为我感恩了，其实是为我的生命的成长设定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是鼓励的意思。其实保罗是让这些格罗西信徒更多的去感念以巴弗曾经将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并辛勤的付出心力体力牧养了他们，并且保罗肯定以巴弗的身份，支持他现在的服侍。我觉得基督徒群体应该是一群宅心仁厚度量宽宏的人。最后让我们再思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劝勉。我想最重要的是作为今时今日的基督徒，与初代信徒一样，都是要聚焦于天上的盼望，并在局势动荡转变的时代当中去持守信仰，以在圣灵的里面的爱心的彼此相待，按照真理去生活，并将更多的人也带入到这条通往永生的路上。至于正在或即将面对的种种困难，如果我们从信仰和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倒也不必太过介怀。那我们不妨退回到前互联网的时代，就是最差的情形。你想一想文革的时代，那时候的福音广播十几年如一日的对着空气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传讲的人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听见，有人信主。随着见证有信件来寄出来，竟然发现他们的服事并不是徒劳的。我认识一位曾经在大兴安岭养蜂的一位弟兄，他就是捡到一个破收音机，而且还恰恰能收听到这个台福音台，从而听了福音就信了主。于是我心中就充满着信心，我觉得即使没有互联网，我们还有短波，即使没有短波，我们还有张嘴，还有纸笔，还有双腿可以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福音的使者被神差派到他们中间。在传福音的方式方法上，谁说我们可以，我们不能够回到通信技术非常落后的使徒时代呢？保罗时代，神都透过众圣徒令福音在格罗西也在世界各地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增长，在今日岂不一样可以让我们经历到这澎湃的福音大潮吗？让我们透过保罗这段感恩文，也一同心存的感恩在神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在当今的时代，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听到福音，也来到主你的家中。主，你让我们在这时代当中经历种种的变迁，但仍然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应许不变。你让我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常常的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像当年的格罗西信徒一样有信心并且有爱心的与主你同行在这个时代当中。求主你差遣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盼望上有份，也让我们在主你福音的事工上有这福气。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